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的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恭恭敬敬的寻求你自己的带领和帮助，愿意你的说话能够启迪我们的心灵，好叫我们能够终此生忠心回应你自己的召命，奉耶稣名祈祷，阿们。我想呢，是做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讲道呢，我们提到基督徒好像打紧场仗，是吧？特别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提到属灵的征战，不过今天呢，我不是希望跟大家讲是属灵征战的层面去讲道。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生命一生当中呢，就好像行兵显将，是吧？有没有令我们想起了提摩太后书所讲的为主受苦作耶稣基督的精兵，是为了讨他喜悦，第二章这一节的经文。当我想到的时候呢，事实上是真的。当我思想这段经文，我想想其实作主的精兵怎么能够先作他的精兵呢？提摩太后书所讲到不要被世务所缠身，以至到能够讨这个神的喜悦，其实是讲紧乜嘢嘢呢？是讲紧是我哋一生当中要做啲乜嘢嘢，透过做啲乜嘢去侍奉呢个神，定系透过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去侍奉呢个神呢？表面上呢，其实好似呢系两者呢毫不相干，嗬？实际上呢系互相嘅关联。因着我哋嘅生命，因着我哋呢系喺神面前点样嘅成长，点样去见证上帝嘅福音，忠于这个召命和这个使命呢，行走这一生的道路，属灵的道路。以至讲到当兵的时候，我们说作为当兵的人去回应上帝的召命呢，我们发觉其实如果你当兵的时候逃兵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如果我用提摩太后书去讲，究竟是在哪方面去逃离呢？是你不做这件事去逃离呢，乃是你的生命未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这一种的心态。其实讲一种态度的问题，因为基督徒作为一个的精兵，不是一个逃兵，是一个态度问题，是终此生回应上帝的召命。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些什么，而乃是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在过去的讲坛呢，我讲过无数这么多次，这个呢我都是根据圣经向大家呢互相的去勉励。所以今天用这个这样的开头，一个的即是服兵役的前提去看到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的而且确是面对一场的战役，真是征战，无论你定义它为是一种是迦南的属灵征战，或者是混合埋呢一起的一场真正的呢是两个族群几个族群之间呢的战争。因为一开始你看到在第九章的地方的时候，的而且确是爆发了一场的是征战，是呢一班的是迦南的诸王，总共你数数呢是总共有是六个的王，黑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士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呢是联军打以色列。大家还记得吗？如果这一场这样的联军的征战呢，在约书亚记来讲呢是首次，即是说以色列是面对被联军入侵的，或者联军是对付的。还记得他们由约旦河东过河之前是一场一场战，是 one on one 一对一地打，即是说一个族群对一个族群，在东岸的两场战争。今天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在亚摩利王两个是在西宏和恶的两个王的里面打赢了两场仗，过了河东之后在河西第一场仗还记得是耶利哥城，我哋仲記得係嘛？第二場仗艾城，不過我哋將艾城打咗兩次，基本上咧嚟到呢度嚟講，可講係第六場將艾城打咗兩次係嘛？但今次係聯軍啊！嗱，所以你發覺咧，經文開始嘅時候，我哋唔好咁快跳過去先。點解作者話俾你聽要聯軍嚟打以色列咧？重點嘅地方我哋睇到咧，其實你有聖經咧，係請大家同我一齊翻開聖經好嘛？翻開聖經去約書亞記嘅第九章。嘅时候，你发觉咧，第一次喺第九章发现嘅 以色列面对联军入侵之后，到第十章咧系另外一次嘅联军入侵嘅。第十章嘅联军入侵咧，简单啲讲咧，系有五王联军入侵喺第十章嘅第五节。啊，呢五个王咧，我唔读啦。喺今日嘅讲道嚟讲，唔系重点啦。但系重点嘅地方喺度咧，呢两章经文，当我哋拍埋一齐去比较嘅时候咧，就发觉好特别嘅景象。因为你发觉喺第九章呢、这个联军入侵之后咧。跟住讲下边嘅系咪真系一场好似头先我讲一场嘅战争嘅开始啊？讲完喎，系咪啊？你发唔发觉第九章讲完吓呢六王咧系联手打以色列嘅时候咧，跟住就冇再讲啦，系嘛？跟住就讲紧基变点样上嚟咧，系假装由远方而嚟求和啊嘛。头先主耶同我哋读嘅十四节经文咧，系咪咁啊？不过咧，可能我今日唔小心咧，其实应该系讲到第十五节噶吓，不过唔紧要。等下我哋喺最尾结束嘅时候咧。讲埋第十五节，而第十章讲嘅六军六王联盟，我哋唔系计紧六个王嘅军队多定五个王军队多，而第十章特别嘅地方咧，六王嘅联盟嚟上嚟打联军打以色列咧，系真系讲紧约书亚点样领军回应呢场征战，仲记唔记得嗰个神迹啊？我哋下一次讲就会分析到呢个神迹系日头停止咗呢样嘢啊，记得嗬？所以你发觉两章经文特点就马上排咗出嚟，令你睇到唔同喺边度。作者嘅定义刻意让你注意喺咩地方，就系两场联军战争个记叙系好唔同嘅。第九章联军嘅记叙引申落嚟系约书亚点样面对基变嘅讲嘅大话系咪？而第十章嘅六王联军系梗系讲紧以色列点样去应付呢一场嘅征战，打个落花流水。因此两章经文一拼，我哋发觉第九章特点就系点解作者讲完联军之后停晒咧，冇再讲呢五王入侵之后呢场仗点打咧？打输定打赢咧？系咪完全冇提啊？发觉原来作者俾我一个特别嘅指引，就系话呢五个王上嚟打以色列喺第九章嘅特点，系引申到佢面对点样对付。基变以色列点要点付点样应付基变嘅方言，而特点嘅地方喺中间发现个小插曲，就系五王上嚟嘅时候面对嘅唔系净系以色列，请你留意经文第九章嘅第二节，当佢哋聚集嘅时候同心合意啊！哇，呢六个嘅王嘅联军同心合意，系咪要净系对付以色列啊？佢哋指名道姓要嚟揾约书亚。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争战，嗱呢种记载咧，你可能会发觉话，诶唔奇啊咁讲，咁即系打晒啫，系咪？打约书亚咪即系打以色列？唔系噃，如果你大家仲记得，不唔同你掀啦，你翻去慢慢睇啦。时间嘅关系咧，我同你讲咧，喺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面对亚玛力人嘅时候，亚玛力人想嚟打以色列嘅第一场仗，所打嘅唔系摩西，所打嘅系以色列。清楚记载呢度要上嚟系要打约书亚同埋以色列，甚至乎去到士师记，大家仲记唔记得基甸啊？米甸人嘅联军上嚟系打边个啊？系打以色列，唔系打基甸。嗱，所以呢一度让我哋首先假设一样嘢，就我哋发觉联军上嚟系有目标嘅，除咗以色列之外，佢哋开宗明义讲，佢哋上嚟要揾嘅系约书亚，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争战。而基甸嘅居民呢，亦都听见第九章第三节咧，系约书亚同耶利哥艾城所发生嘅事。嗱，因此我哋发觉作者刻意话俾我哋听，当时嘅约书亚咧，也许喺。东岸两场仗，西岸两场仗，名声可能大噪啦。知道系个领军，有可能系咁。但作者话俾我哋听，刻意地六王联军要揾嘅系约书亚同以色列，跟住所突出嘅就系约书亚点样去面对基变嘅故事嘛？系咪？嗱，我哋等间再分析基变嘅故事。我哋知道基变讲咗个大话之后咧。约书亚是后来接受了是不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在整个的图画底下，我们思想一件事，这六王联军产生是一种什么情况？产生过是约书亚领军之后来到约旦河西岸，从来未见过六王联军的场面， 他以前打的西岸两个阿摩利人两个王，东岸两个阿摩利人两个王，去到西岸再打两个王，都是一场一场仗打。六王联军都挺可怕的，是不是？六个王的联军是一种环境上面的压力，是一种环境上面的挑战，是一种环境上面的试探。于是约书亚被摆在当中，他要做很多的决定，是基于这个六王联军的背景去后面做这个决定。等着我们看到突出第一点，在以色列当下的光景，约书亚这个领袖是被摆放在一个有压力的环境当中，再不是 one on one 一对一去打，而是一班迦南王联军，并且刻意告诉他们，他们是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争战。所以我们看到九章十章，让我们看到作者的重点不同，联军的出现，前后的出现，重点不同。后者第十章是讲约书亚怎样领军打六王的联军，第九章是讲紧联军之后约书亚怎样处理基变的问题。因此这里成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核心点。约书亚究竟在这个的压力底下有没有出现到决定的错误？对不住啊，其实这样的讲道呢，让到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相当困难，是吗？我不知道你好不是很多的儿童主日学的书呢，特别英文的书呢，约书亚都是做英雄来的嘛，是吗？有人岌头了，对不住啊，如果你觉得你听完之后你发觉是的，原来真是这样 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怎样去传译揸着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请你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是讲多些上帝了。因为圣经不是高举英雄，圣经是高举上帝，并且明显地说到，就算约书亚这个领袖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并且呢坦白讲，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出错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在过往我们讲到呢，时间错开了呢，你没办法记得不清楚。但我们首先，我们先扮演约书亚的辩护律师，好不好？先不要那么快定罪，是吗？约书亚可能啫，我们假设他可能在压力底下出现了错，先不要那么快说一定有出错。不过事实上到今天我们活在今日这个世代当中，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侍奉等等，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先？不会没有压力的，弟兄姊妹，压力是真实的。压力是一样，也是在我们好像就是跟我们好像就在压力的四周底下去生活，是吗？我不是说得灰，你要明白这是今天一个真正的实质的情况。就正如我大家都知道，部分弟兄姊妹，我在祈祷会分享过，我家旁边起隧道，我要顶四年，你有没有压力呢？你说最近有人探我，哇，什么家变得这样啊，已经这样，是真的变得这样啊，真的。因为政府在我家旁边是唯一一家屋，是整条街是我们是受影响，并且它的工程在我后院发生。于是我真的很不平安了，我又不是什么工程人员，我又不识这些东西。于是我就在 WhatsApp、去问过有没有人认识一些是专业人士，我们可以问一下呢，这样。结果呢有弟兄好帮助我问了。后来呢我回去见我自己的院长，摩灵的院长，因为呢他在政界呢是相当的耐力侍奉了。我问他，老人家很好，见了我一个钟头，给我很多安慰。但一样东西他提醒了我，他说 Dennis， 你回来你看看学校，现在周围都拆晒，起紧的是高楼大厦，我们的 chapel 都不见了。他说我们教书都要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 PowerPoint 做得清楚一点，讲嘢大声一点，以致都不会被外面那些蹦蹦蹦蹦影响着。刚才他一路讲呢，出面真的很多啲建筑嗰啲机器嘅声。他说你有没有留意到书嚟改变紧？是真的，我多谢呢位嘅牧者对我嘅提醒。我哋夫妇二人嘅最后为我哋祈祷，心好感动。他冇咩真係帮到我哋。但老人家从前教书到今日成为咗大家系同工朋友，他仍然对我好多嘅鼓励。感谢神，有时系喺生命见证当中受到激励。一个很和祥的心 一个老牧者叫我，等于话你接受啦咁。系压力，有阵时我哋即系必须要知道佢嘅存在系嘛，但压力系上帝所容许嘅。甚至乎试探是上帝所容许的，讲得白一点是吗？ 你同不同意呢？试探是不是上帝的容许？有人马上说不是，雅各书不是这样说，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不是这样说，神是不试探人的嘛，是不是？请你小心看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因为神是不被恶所试探。明明解释了约伯记当撒旦在地面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光景，上帝坐在宝座之上可以被撒旦所试探，约伯受到撒旦的欺凌是因为上帝被撒旦所试探吗？雅各书解释了，神是不被恶所试探，但是神容许试探发生。所谓神不试探人的基础在于这里，不讲太深入了。耶稣基督进入旷野的试探是谁引领他进入旷野试探的？马太第四章、路加第四章讲到，是圣灵带领他进入试探，是上帝所容许的。亚伯拉罕献子，是谁人试验亚伯拉罕？新旧约两个这两个字常常被比较，特别在新约圣经，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上帝所容许，有时不是接不接受，是问题我们一个态度问题，终于是什么？当你在试炼当中，你的目标有没有改变？特别在侍奉当中，在试验当中，你我都有机会出错的。在压力底下，你的定位在哪里？是福音。我们的教会的英文名头一个字是什么字？ Evangelical 是吗？ Free Church 不是我提醒，是陈乾开牧师在来为我们讲到的时候提醒我们，教会是福音为首，不单止是播道会、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是以福音为首。当你侍奉的时候，你的目标清不清晰先？你是不是要做一样东西呢？你不是要做一样东西，而乃是你目标是为了福音，建立教会，装备圣徒，装备耶稣基督的门徒，传扬主的真道，大使命你知道不讲了。但试探确是有机会令人出错，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说先不要讲约书亚真是作为这个领袖，我们很快说他哎呀你做错了。但我们当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经文的承载量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究竟有没有出错。我们看到在九章第三节第二点，当基便的居民来见约书亚了，所见的都是约书亚，因为事实上是当下摩西之后带领大军的领袖，知道打赢两场仗耶利哥挨城的事。于是他们又设个诡计，很聪明是吗？将一些是找些旧的酒的皮的，即是酒袋皮袋装酒的，找些饼就发了毛的。那这些其实不易找，是吗？应该要找都找到的，可能我家都有啊，发了毛的东西，因为你不记得吃嘛，是吧？不过你没记有没有发现他们去到什么地方找约书亚？吉格。九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上到吉格。吉格是以色列过约旦河东，过了约旦河西之后一个属灵的重点。当圣殿未被建立之前，吉格是一个属灵的重地。还记得约书亚记第五章，当他们过河之后，约书亚奉上帝的命令，后来是他自己的命令，他自己的命令我们不再讲了，讲过了，记不记得不紧要了，立了十二嚿石头，记不记得？要记住是上帝拯救你出埃及。第六章是进入耶利哥的仗，第一场西岸的仗之前，在吉甲成为一个指挥中心，是属灵的指挥中心，最后遇上上帝的元帅，还记得了 不重复了。因此上到吉甲这个试探，这个谎言，这个试炼是直指属灵核心，往往都是这样。基督徒所发生的事的时候，被面对的试探，被面对的谎言，直指是属灵的核心。 弟兄姊妹要醒觉呢样嘢，因为恶者嘅攻击往往系击中核心，击中我哋嘅核心。以色列嘅面对呢一班嘅基遍嘅居民咧，其实系希未人啊。第九章嘅第七节你睇到啊，讲呢一番嘅方言。但系咧，我哋小话我哋真系要为佢哋咧作啲辩护咧，睇下佢哋有冇咧真系话好似我哋咁讲出现问题啊。其实佢哋都唔系蠢嘅、哦。当对方咧系话啊，我带咗咧啲又霉又烂嘅袋上嚟啊，衣服又烂，鞋又烂，上到嚟咧烂身烂世咁样就去见佢哋。但长老们咧都好醒啊！以色列人咧对希未人话：我唔知道你系唔系我哋中间住的，只怕你咧系住喺我哋中间啊。第七节。如果是这样呢，我怎能够跟他立约，因为他们希望上来求和立约不用死的嘛。约书亚呢还问得一个呢更深入的问题，所以他不是没有问的，他不是不去调查的，他们有委员会去调查的。约书亚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在哪里来，更加深入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你究竟在哪里来，你怎样来到这里，那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极远之地嚟，嗱问题咧就开始暴露出嚟。跟手落边嘅由第九章九节到到九章十三节咧，都系基遍嘅人嘅说话。因此咧，其实约书亚讲完嗰句说话之后咧，就收咗声，就冇继续问落去啦。作者刻意话俾我哋听，基遍要控制咗个局面，冚唪唥讲晒佢嘅理由，点解嚟？不过最大的疑点是他从远方来。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的地方就是说，知道第九章第三节，知道以色列打赢东岸西岸两场仗，艾城刚刚打赢，之前有耶利哥。东岸两场仗他都知道，九章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们打赢了阿摩利王，他们知道的，他们说你打赢了这两场仗。在河东的两个王，阿摩利王是希实本西宏同埋阿斯塔录嘅巴山王恶，一切所行嘅事，佢哋知道晒。因此佢哋知道以色列过河咧，系要剿灭迦南嘅族群，佢哋清楚嘅。而希未人喺族群当中嘅其中一族，其中嘅族群喺申命记第七章就讲到啦。第七章嘅开头，我唔同你见啦，你翻去睇到呢啲族群嘅名。上帝系摆讲明系入到之后不准立约，并且要将佢哋赶走歼灭，唔可以同佢哋通婚。讲明嘅呢、这个系召命嚟嘅，《生命记》第七章系一个召命嚟嘅。嚟到呢一度咧，当呢一班人话我好远嚟嘅时候，佢哋就冇再问啦，似乎问完啦啲嘢。乜好远嚟？咁你嚟做乜啦？你有冇怀疑呢样嘢咧？啊，当然呢个唔系圣经诠释，但你会咁样思想嘛？系咪啊？会引起你啲想象力啊嘛？咁即系举个例，你好易明。譬如今日迦南地系 Cheshire 咁样。Cheshire 嘅居民咁样，上帝有指令要咧赶走咁啊，举例咁啦，当然唔系咁恶啦，我哋而家系咪？咁点解住喺非制啲人要落嚟咧？唔关你事噶嘛，你落嚟做乜咧？约书亚冇问到呢个问题，俾我哋引申到可以怀疑佢喺带领上面一啲嘅疏忽，喺带领上面有疏忽，佢冇正式去追问呢啲问题。而后面就被整个的长老们所讲的说话，基遍人所讲的说话控制了整个场面，他就没有再出声，后来就接收了他们的礼物。而很多人说这些啊，因为他们敬畏神啊，有人这样解释，他们已经知道呢，是上帝带领他们，特别是第九章第十，第九章九到十节，知道他们在河东的事啊，因为听见耶和华神的名，有人就同拉合的比较，拉合在第二章的时候同样讲过类似的说话，是不是？然后就因此救了探子拉合，就因而得以生存嘛。有人就说没错啊，耶稣基督之后他的列祖当中有拉合在当中，如果不是拉合，哪有耶稣基督啊？喂，请大家注意，上帝是可以利用人类的出的错误成就他自己的 大事，可不可以啊？是可以的，因为拉合如果真的是迦南里面的其中一个族群的人，我们今天再不讨论回头了，他是应该死的， 所以圣经讲明是因为他拯救了探子，因为他的信是。但是同样地出现一个吊诡的情况，以色列的诫命在哪里啊？当下以色列的族群去到入面的时候，两个探子是自己决定放过拉合的，因为他们收藏起上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争论点来的。上帝的命令是清晰的，入去的时候要剿灭，要清除，不可以立约。但是拉合最后是跟他们起誓的。并且之后伸延下去这么多族之后，是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叫做的一个先祖。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人的错误上帝绝对可以使用来成就他的事，并不高举约书亚在拉合这件事支持两个探子，他只字不提他的做法是对。而来到这里，约书亚似乎再一次出错，再一次的出错。他没有将这件事彻底清除，但可以很多方法，是吗？如果给你做约书亚，你有几多种方法去查，可以很多方法。方言压力底下，还记得六王联军底下的表现吗？为什么作者在前面提了一段这么简单的征战场面就停了，继而是处理整个的畸变的方言？我们相信约书亚在压力，在方言底下，在压力底下接受了这些大话。无论什么原因，疏忽好，无论害怕好，无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全部不是圣经所诠释，但是可以看到整个经文的流，整个经文的脉络的发展。在争战底下，约书亚妥协了，这件事接受了，问了两句收工了。弟兄姊妹，会的，真的会。在你整个的生活的光景里面，压力是会令你接受一些的情况，甚至乎压力会引起你自己内心一些的矛盾，压力甚至乎可能引起人的人性的表现。如果你要讲约书亚有什么人性的问题，有很多问题，是吗？可能是圣经讲不好怕啦，是吗？约书亚不是第一次被提醒不好怕，不是哦。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要刚强壮胆，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讲了两次咯，是吗？也许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压力底下人是会出错，而这些压力却成为了人出错一种的，好像一种谎言一样，我们被欺骗在底下。在压力底下我们被欺骗了，被压力所欺骗，以至到在生命上出了错误。这种情况就在教会里面常常见到了。在压力底下我们忘记了真正的目标，刚才说你的照明在哪里先。在压力底下你所出错的地方是成为了人性披露的一部分。人性披露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本来就有很多自我。当在压力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了这种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小心在压力底下。当我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想起了哥林多教会，我们在2008年讲了一年的哥林多教会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一旧约圣经早就出现的士师记族群的问题，都是在个方向性出了问题了，产生了很多芝麻绿豆的问题，产生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侍奉神最终的目标是清晰，是福音，是建立上帝的教会，是装备信徒，一切都是其次了，一切都是辅助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人是会有错的压力底下，但是上帝在整个的环境的试炼当中仍然是掌管，是不是？因为是他容许的嘛。我们来到最后的地方，我们发觉揭盅了。约书亚究竟是不是犯上我们所讲的问题呢？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揭盅了。整件事当中，为什么不问下上帝呢？你有怀疑的时候，为什么不等候呢？为什么不谨慎地等候上帝的带领，而自己做了一些决定是用压力底下的情况做错了一些决定？这一种的提醒就常常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会见得到。是否能够谨慎，能够求问，在这里讲的不是怎样去祈祷。 约书亚记讲紧呢度，唔系当然祈祷系好重要嘛。我哋成日知道读经祈祷喺信徒嘅生活里面系冇办法分得开嘅。今日唔系讲紧问紧弟兄姊妹你嘅灵修生活点样样，而系讲紧你喺整个嘅属灵生命旅途当中，你系点样样按住照明向前，每一件事个目标系福音，每一件事是抢救灵魂，一切都是其次，一切都是其次。所以我们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想起到一生当中怎样行走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怎样向前呢？你的照明是什么东西呢？我的照明是什么东西呢？很多年前跟一个弟兄喝早茶的时候，有一个星期一，他说牧师你就好了，你就有照明了，我明白他讲什么，即是你又好啦，神就呼召你做传道人啦。咁我佢呼召你都可以得嘅啫，系咪？不过我就冇得讲啦。神呼召边个系神嘅主权。我但你唔系冇照明噶，从你信耶稣嗰日开始，你系蒙照人生嘅圣经讲咗好多百次咯，系咪啊？你是一个蒙照嘅人，你系为福音，耶稣基督系受苦为我哋死，你因此蒙照成为咗佢嘅儿女。你有你的照明，但当然普遍性的照明就是当你蒙照之后，你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一份子去建立这个家。但当然你说做一个传道人，或者你被蒙照出去做宣教士，或者你是蒙照出去是做一个事工的领袖，或者你蒙照出去做一个机构的领袖等等的事，这个是个别性的照明。但一生讲到最后就是说，有没有因着信心而忠于这个照明吗？以至到照明冇停，但你无论点样都讲，点样讲都好，你一个个人嘅照明也好，喺一个整体性福音上面嘅蒙照也好，最终嘅目标有冇改变？弟兄姊妹，冇改变噶，都系为咗永恒嘅国度，为咗上帝嘅福音，完成呢个使命。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讲嘅大使命啊嘛！无论你做咩都好，无论呢个照明系咩都好，当然啦，但系呢、这个。照明就唔系单纯话因着系报恩啦，系嘛？我哋回应照明唔系因为真系去报恩，而系清晰上帝摆喺你身上嘅照明系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唔同，你有你嘅照明，我有我嘅照明。虽然我哋嘅目标系相同，都系建立主嘅福音。我自己咧就好感恩喺过往日子里面，上帝喺我身边真系摆咗好多嘅云彩，摆咗天使，有好多唔同嘅领袖。很多不同的牧者对我生命很大的影响，对我生命很大的提醒，没办法完全去数算，但我很记得有一位的牧者，我见到他那种的委身，见到他在教会在事工上面的摆上，我到今天都影响着我的侍奉心态。所以我来不来我都会在讲到，在平时讲就说，你要侍奉就要认真，你要侍奉就要奋身，唔好咁锡身。呢、这个我真系慢慢被影响到过嚟，因为当我睇到呢位老牧者，佢真系差唔多全天候地将佢嘅时间摆上喺侍奉上面，我心好感动。日落啦，佢仍然赶喺一个好远嘅地方去教书。佢教完佢嘅书，佢喺神学院教书完咗，佢翻到教会去牧养。为了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生命如何回应上帝的照明，这个是多于报恩，是因为照明清晰。所以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我们都感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吗？但不是因为单纯是报恩，而是你知道上帝摆在你身上的照明是什么东西，你知道的，你不知道就等去问去求问，神会告诉你。这位牧者在他荣休的时候，他一班的弟兄姊妹学生跟他设一个荣休的晚宴，师母上台讲的道，师母都是传道人，原来师母心里面都很多的过往很多的因为牧师的照明令到他没了自己，因为他出了本书，我不怕说，不过就不好意思说我名字，没有征求过他同意。我在他的教会被牧养了好几年，我一路受他的影响，一路受佢夫妻无论在讲坛上讲坛下的影响，我生命怎样去委身为教会，怎样委身为神国的事工。先我在荣休的晚宴上面讲出心声， 因着他的召命，几度的移民，他是几乎的抑郁。最后牧师在神学院退下来的时候，再去到老院府的地方，再建立一个新的神学院，为的是上帝的国度，不是因为希望坐什么岗位。好令我感动，他夫妻所讲的十七、十八岁就蒙召全时间侍奉，很清楚。在讲到培灵研经会的时候，带着眼泪，当时大家都不认识，走到台前，在不同的角落后来才知道，同一天蒙召，为的是上帝的教会。到今天接近五十年的侍奉，很灿烂、很美好的生命，很多的见证。他真的不用休息的，我在神学院找他是睡觉的，对着我，因为他太累，请我吃餐饭，吃完就睡了觉。他早上教书，夜晚在教会侍奉，再夜晚写书，写到两点，一早起身又再教书。当然作为师母的很担心牧师的情况，他身体健康，非常担心他。但他两个人提了一件事，他说侍奉是我们的生命，到今天我都仍然记得，侍奉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照明清楚。弟兄姊妹，教会两千年来都是有不同的光景出现，有开心有不开心的日子，但我们要记得清晰照明的时候，你又知道我们今天活在 的价值是什么，是你回应上帝的使命。我不知道今天上帝怎样呼召你，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过往很多年当中生命很挣扎去踏上一些岗位，求主帮助你，求主都同时帮助我。在回应上帝的使命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千祈千祈千祈不要被很多很多旧约新约的前人所犯的错误影响到，因为这些错误本来是提醒我们忠于使命的重要性。求主帮助我们，哪怕面对任何的困难，忠于福音的使命。因为我们是什么教会话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感恩，因为人实在是不配，但主多谢你让我们知道，从我们蒙召作为你儿女那天，你将一个使命摆在我们身上，就我们终此生要委身在你国度上面侍奉你、见证你。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因为这个本来是你从当初你就讲要我们做一个完全人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要你呼召亚伯拉罕要做完全人，到今天我们要做你的门徒，我们要撇低一切，我们不要打量太多事情。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所讲是真理，是道路，你就是那个真理，你也是那个道路。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紧紧记得主要你在十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以我们能够带着使命，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主你自己的恩召。奉耶稣名祈祷，阿们。